啊，终于又回到以弗所书了。啊，今天的主题是连于基督在爱中建立教会。如果大家细心的话，就知道这个题目也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的，哈，我们教会的主题，今年的主题，也就是从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出来的。我们讲以弗所书时间有点久了，有一段时间好像没有讲了。今天我们回头呢，来稍微的复习一下啊，《以弗所书》是讲教会的，前三章呢是讲教义，围绕什么是教会，这一句话呢就是总结啊，教会是他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人的组织，教会是一群人组成一个有机体。那这一群人呢？基督是这一群人，就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头怎么样，身体就怎么样。当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一同死了；当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也跟基督一同复活过来；当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我们就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基督充满万有，就是对宇宙的每一个角落，他都拥有权柄。教会之所以能够胜过阴间的权势，之所以能够在普世去传福音、遵行大使命，都是因为基督他是万有之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用来彰显基督的生命、全能跟智慧的一个器皿。教会的丰满是人没有办法领会的，只有我们众圣徒大家在一起，才能够明白神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这是前三章所讲的关于教会的教义，后三章呢？是讲信徒的生活。总结性的一句话就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蒙召，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蒙召的感觉呢？今天就要让大家找回蒙召的感觉。基督徒就是蒙召的。蒙召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神把我们从世人当中给拣选出来，是归给神的。神召我们是他绝对的主动，他来召我们。什么时候召的呢？什么时候拣选的呢？是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拣选好了，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呼召我们。如果我们回应他，如果我们顺服他，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有份了，我们就是基督徒了。神把我们选召出来，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身份，为的是要执行某种特殊的任务。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蒙召的，我们就知道自己是谁了。那么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就不能随随便便呢。不会跟世上的人一样，我们不能随随便便了，我们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按着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来生活。所以接下来在第四章的前面第1到第6节后面啊，就讲到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教会已经有了合一的本质了，这是神所赏赐的。我们的责任就是竭力要保守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我们看到教会的合一是建立在这七个原则之上的。今天的经文就是在这个合一的大前提下紧接着要说的话题。 他是说另外一个话题。前面既然强调了七个一，那后面呢？后面呢，就是讲合一，它不是整齐划一，不是一模一样，好像是我们身体，我们身体是有一个，但是呢却有许多的肢体，每一个肢体大小形状功能都不一样。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合一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多样性，关注到每一个人的不一样。神不但是在教会的整体的层面来做工作，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做工作，把恩赐赏给我们每一个人，好叫我们能参与到教会的建造里面。今天的大纲啊，第一个呢是个人均领受了建立教会的恩赐，二呢是人是教会，是神赐给教会的恩，为的是服侍和建立教会。第三就是活出真理和爱，让教会长大成熟。第一个点，那个人均领受了建立教会的恩赐。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有一开始他有一个但是啊，那个英文上就有，中文就没有把它翻出来。因为保罗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合一的，所以呢就前面有一个但是来起头。但是我们个人，就是说关注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就是要排除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哈。合一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特征都没了，我们每个人的责任都消失了，大家都一样了，不是这样哈。我们是合一的，但是我们之间又是不同的，合一不能够消灭我们之间的不同，我们每个人的不同也不能破坏我们的合一。这就是个人的意思。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恩，这个恩呢，不是指得救的恩，是指用来侍奉的恩。我们每一个人蒙召之后呢，神就会赐侍奉的恩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好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履行自己的呼召。这个恩不是给教会的几个领袖的，而是给每一个肢体的。没有哪一个人没有恩赐，也没有哪一个肢体他拥有全部的恩赐，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彼此配搭，才知道自己的有限，你才知道其他的肢体是不可少的。身上的肢体如果我们认为它是软弱的，那就是什么？那它是更不可少的。侍奉的恩赐是基督量给个人的。我们来看这个量，量呢就是依其分量的意思。基督不但把恩赐赏给我们每个人，而且还决定了数量。每个人都有侍奉的恩赐，表现出来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才能。每个人的恩赐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用攀比，也不用自夸，也不必嫉妒别人，也不要瞧不起，不要瞧不起别人，因为所有的都是从神的恩赐，都是领受的。而且呢，神多给谁，就会向谁多取，他多托谁，就会向谁多要。第八节到第十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保罗在这个地方引用了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说，升上高天的基督，他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战争的画面啊，古代的君王打仗打胜了哈、然后把俘虏赏给他的百姓，赏给他的军队来作为奴仆。同样，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得胜了之后，俘获了那些原来被撒旦所捆绑的罪人，并把他们作为恩赐来赏给教会。第九到第十节呢，是对升天，他在括号里面啊，他是对基督升天的一个附带说明，就是印证升天的基督已经将建立教会的恩赐赏给人了。 我们看到他从降下再到升上，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什么救赎的计划。基督从天上道成肉身下到地上，然后再从坟墓里面又复活过来，以他的死战胜了罪，又带着他的人性回到了天上。升上高天的基督，他是我们的元首，他把各样的恩赐赏给教会。弟兄姐妹，有了这个原则，我们头脑就清醒啊。我们头脑要保持清醒，就是我怎么看我自己，我现在之所以成为我，和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所来的恩典。如果我们常常能这样看自己，就会仔细纷争带来合一。弟兄姐妹，我们喜欢不喜欢恩赐？喜欢吗？谁不喜欢恩赐啊？每个人都喜欢有恩赐，我们还向神求恩赐呢，对吧？但是恩赐是带来责任的。神为什么要把恩赐给你呢？就是呼召你要加入侍奉的行列。你有恩赐，你今天能参与侍奉，你有恩赐，就证明什么？基督得胜了。所以但我们又回到呼召上，大家有没有找到呼召的被呼蒙召的感觉啊？我们是蒙召的，那就要为我们的身份付上责任跟代价。保罗已经付上了他的代价了，他的呼召，他为此付上代价了。他是在监狱里面写的这封信啊。那我们呢？我们也要为自己的呼召付上代价。请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在这个教会里面，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呢？在这个教会里，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呢？你要去发现自己的功能，并且去实现它。第二点呢，人是神赐给教会的恩，是为了服侍和建立教会的。11-12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看到恩赐哈，它是双重性的。前面第七节谈到恩赐是量给个人的侍奉的恩赐，在这个地方11节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意思啊，这个恩赐就是赏给教会四种领受了恩赐的人。在这里啊，恩赐呢又是指人了啊，神将有这些恩赐的人赐给教会，那么带着这些恩赐的人呢，就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这里提到几个，第一个呢是使徒，使徒呢就是去开荒的，到福音未得之地去建立教会的人，比如说12门徒啦，还有保罗啊，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啊，巴拿巴等。那先知呢，就是传递神话语的啊，讲到的传递神话语的，预言将来的事情。使徒和先知这个职分是有阶段性的，是为了建立教会打根基的。在新约的正典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他们要向教会来显明神的旨意。但是现在呢，已经不称呼某个人是使徒或者先知了，尽管还有这样的功能存在，但是这个职分现在已经没有了。传福音的呢，就是只把福音啊传出去，这有特别的传福音恩赐的人。那在新约里面说到，提到腓力，说他是传福音的，提摩太也都是传福音的。那现在呢，在教会里就没有这个职分，也没有这个称呼，说某某人他是特别这个传福音的，但是功能还在，功能还在。前面这三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是神赐给教会建立教会的时候暂时的一个职分。那第四个就是牧师和教师，这是在教会里面一个长久的职分。牧师是什么？牧师就是牧羊人。牧羊人是干什么的呢？大家想一下，23篇里面就是一个牧羊人的一个形象。那牧羊人的作用，他就是保护、供应、管理跟引导。 他看守着羊群啊，使他们井井有条，留意他们的安全，保护他们不要受到仇敌的攻击。教师呢，就是教导圣经，教导圣经真理的人。牧师跟教师，他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他前面只有一个冠词哈，就说这两类恩赐的人呢，同时在一个人的身上，同时发挥着两样的功能。啊，神设立这些职分在教会里面呢，这个不是人发明的，是神所指定的。这些人是蒙召，是神呼召并且赐下恩赐让他们去做的。我们又回到呼召上哈，是神呼召人，人自己不能呼召自己的。就像传道人的职分哈，不是你想做或者是你不想做就可以的，因为传道人是神的俘虏啊，是神的战利品啊，他把这个礼物赐给教会是用来服侍教会的。所以传道人他不是一个工作，工作是按劳取酬的，传道人这个工作，牧者这个工作不是按劳取酬的一份工作，他也不是要实现自己理想心愿的一个事业，他是蒙神呼召的，是从神而来的呼召。这个职分呢，只能是神主权的安排，不是人的安排。神有绝对的主权差派这个工人去到这里去到那里，人没有这个权利，人不能够凭着需要来施加压力，也不能够满腔的热情动之以情催促他去干什么，干那干这个干那个，是神的呼召，神的拣选，神的主权和神的差派。那传道人到底是不是蒙召来服侍的呢？他一定要经过试炼，经过考验。就好像摩西啊，他明明就是神呼召的嘛，但是他也要经历试炼呢，经历考验呢。他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他的哥哥和他的姐姐来挑战他，来诽谤他。他的哥哥亚伦是大祭司，姐姐米利安这是女先知，而他们来挑战摩西的属灵权柄。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单是跟你摩西说话吗？不也跟我们说话吗？摩西呢什么都不说，因为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摩西不说话，神就出手了。大家知道米利安他的姐姐马上就得了大麻风啊，还是摩西为他求情他才康复的。所以当传道人遇到困难，就是走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回到呼召上，问问自己到底是不是出于呼召啊。如果是出于呼召，我们就忠于呼召，信心才能坚定不移。十二节呢就指出了神赐下这几类恩赐的传道人给教会到底有什么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圣徒啊，这里称基督徒是圣徒，就是我们是被世界从世界中拣选出来，被神分别为圣的，走在成圣道路上的人，所以叫圣徒哈。这里就有三个目的，目的是成全圣徒。教会里所设立的这么多的分工，只有一个作用啊，成全圣徒，装备圣徒。教会的工作不是那就是那几个传道人，那几个领袖是他们的，而是大家的，每个人都要接受装备，每个人都要分工，有一定的事情干什么，为的是要装备起来，成全圣徒，大家一起来做，每个人都各尽其职，最终的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全是什么？就是补充当中的一些缺陷，或者是修理调整有差错的，就好像那个脱臼的骨头让它恢复原位那样。我们每一个肢体都应该被放在最正确的位置上，彼此连接恰到好处，每个人都能找到他在教会里面一个特殊的一个位置，是属于他自己的位置。大家就按着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恩赐彼此配搭服侍，就好像这关节啊，摆放对了， 啊，就很舒服啊，而且还使得上劲儿啊。每个人都这样，结果教会呢就非常的和谐，身体就健康的成长。好，13节到14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神赐下这些带着恩赐的人，目的呢是让教会成长的。那他们要如何做呢？这里说只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传道人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传讲真理。只有真理，只有神的道，才能够让会众成长。不但要用纯净的灵奶来喂养，还要用干粮干饭来喂养。所吃的这个饭呢，不但是要纯净的，还是要平衡的，而且是丰富的。就好像我们吃的饭，营养啊，营养的饭菜里面有蛋白质啊，有脂肪，有碳水化合物，还有各种的维他命，都要均衡，哎，才长得好。传道人的责任就是要让会众吃得好，吃得饱，吃得均衡，身体才能够长大成人，让教会越来越长，长成有基督身量的样式哈。弟兄姐妹啊，请多多为我们传道人祷告，同时也要为教会的成人主日学的老师、青少年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来祷告。这些人都做饭的，为他们祷告什么呢？让他们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忠心的把每顿饭做好。弟兄姐妹，做饭辛苦不辛苦啊？你来试试看，讲道或者讲主日学，你就知道了啊，辛苦得很呐、啊。但是辛苦不怕的，就怕什么？辛辛苦苦把饭做好了，请大家来吃，却不来吃啊。每一次的讲道，每一次的主日学，每一次的查经，都是教会开饭的日子，你来吃吗？如果不来吃，或者饥一顿饱一顿，或者挑食，能长好吗？不好好吃饭呢，肯定长不好。另外呢，一家有一家饭菜的味道啊。神让你在这个家里面长大，那么这家人做的饭菜就一定能把你养大。不管好吃不好吃，只要是真材实料，不是假货，就一定能把你养大。我成长的原生家庭啊，我的爸爸妈妈不会做饭啊，就是他们不讲究做饭，因为他们太忙了，太忙了。我们从小家里吃饭好像就是对付似的哈、啊，他们好像把他们的时间、精力、精神都放在工作上，好像没有放在那个怎么把饭弄得更好吃一点上哈、啊。我就记得我们家吃什么，常吃什么呢？以前我们用的那个暖水瓶，对吧？我妈妈上班之前，她就把干面放到那个暖水瓶里，然后就把开水倒进去，然后下了班回来啊，一倒出来就是泡好的面条了哈、啊。哎，你看我们就这么长大的。啊，自从我跟那明远跟他嫁给他以后哈、啊，哇，他家好讲究吃啊，啊，我才知道还可以每顿可以这么吃，吃得这么好的哈、啊。我们都长大了，啊，我们都长大。这个饭菜进到胃里面啊，被消化成为血液，营养全身的每个部分，就连身上最远的那个脚趾头啊，都能够得到营养，维持健康，发挥那个脚趾头的功用。如果那个脚趾头不能接受营养，它就不能动喽，它就萎缩了，它就生病了，那全身怎么样都会受到影响。弟兄姐妹啊，神呼召你在这个教会，你的功用是什么？你的功能是什么？如果要想要把这个功能好好的发挥出来，第一要紧的就是吃饭，按时的吃饭，持续的吃饭才能维持健康。你是有家的人哦，你一定要盯在这个家里吃饭呢、哦。粗茶淡饭也能把你养大，你要是没有家呢，没办法，你就上外头吃吧。我们去东欧短宣哈、啊，看到许多教会没有固定的牧者， 今天这个短宣队来，哎，帮几天；明天那个短宣队来，帮几天。他们吃的是百家饭，东一口西一口。哎，你说这样能长大吗？能长大，也能长大，但是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容易生病，啊，容易生病，健康受到损失。你知道最大的损失是什么？就是教会不合一。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过去这两年我们经常为一个教会来祷告，就是罗马尼亚的华人教会，他们被全能神破坏得很厉害。因为什么？他们常年没有一个固定的牧师在其中，反而呢有假教师长期埋伏在教会里面，抓住了年轻人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一批年轻人就被他引入歧途了，对教会破坏很大。我们看到他们在疫情当中建了那么大一个堂啊，但是呢教会却是呢分裂的一个状态。长大成人的教会是成熟的教会，只有成熟的教会才能维持合一，整个教会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有神的形象，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传道人讲解圣经喂养教会，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了。我们过去每个人都是小孩子，我们每个人都从小孩子开始的，但是成长起来了以后不能总是做小孩子啊。我们来看看小孩子的特征是什么。小孩子的特征就是不稳定，对吗？这有两个倾向哈，不稳定啊，就是不成熟，不稳定是其中一个，就是飘来飘去，像那个波浪一样，一下走到这个极端，一下走到那个极端，然后呢还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我们观察附近的小孩子能看到哈，他想要什么他马上就要得到，你要不给他他就大吵大闹，是不是？第二个呢，小孩子呢还很容易上当受骗呢，很容易被欺骗，就好像那个风向标一样啊，哎，今天这个人这样说，明天那个人这样说，他很轻易的相信别人的话。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标准。为什么他没有标准呢？就是因为他缺乏足够的知识，所以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哎，没有知识你就学呀。那小孩子愿意学吗？我们去问问自己小孩愿意上学吗？我问我那两个小孩，他们都不愿意上学，但是没有办法都要去上学，最高兴就是放假。大部分的小孩子都不想上学，不喜欢受教，不肯顺服，不愿受到管教，特别是青少年，半大不小的啊，孩子常常把自己当作成人，过高的估计自己的能力。小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喜欢新奇的玩意儿啊，好玩的、新奇的，常常会被外面五光十色的东西呢给吸引，很容易就中了人的诡计跟欺骗的法术。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反省一下自己。哎呀，我是不是小孩子呢？我还是小孩子吗？我可能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做了很长时间的一段基督徒了，我还是小孩子吗？求主原谅啊，原谅我们的不稳定，原谅我们的多变，原谅我们的随波逐流，原谅我们容易上当受骗，也原谅我们不想学、不受管教，也原谅我们容易冲动、容易走极端。求主赦免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今天还像小孩子啊，我们从今天就可以立志不要再做小孩子了，要好好的吃饭，追求长大成人。第三点呢，是活出真理和爱，让教会长大成熟。十五十六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最后这两句话，今天啊，最后这两句话的焦点就是长进。这个红色的这个就是长进，教会整体的每一个的方面都要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身体长进的这个目标是基督，最后我们要越来越像他。那我们怎么可以一起成长呢？那第一个呢，就是要联络，要联络。第二个呢，就是各按其职，就是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意思。身体啊，它是有一个形状的，有一个形状，有一个组织，有一个秩序的，有机体，借着每一条韧带，每一个关节啊，他们都有自己的位置啊，都有自己的功用，连接起来，好让每一个肢体在当中呢都能够发挥功用，参与到身体的建造上。在建造过程中有两个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是真理，一个是爱。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用爱心来宣告真理，或者说呢在爱中来持守真理。说诚实话，这是一个词啊，就是向某人说实话。在新约里面只有两处提到，除了今天提到的这个地方，还有一处是在加拉太书四章十六节提到的将真理告诉。那个时候保罗对加拉太人说哈，哎，过去你们对我很好啊，你们对我保罗很好啊，你们那么爱我啊，到一个地步就是把你们的眼睛挖下来给我你们都愿意啊。可是如今呢，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把我当成仇敌了吗？就是在对待外邦人不用受割礼这件事情上，他说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如今还要靠着肉体来成全吗？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因信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我把这个实话告诉你们，你们就翻脸了吗？用爱心说诚实话，又要有爱心，又要持守真理，这两个都要平衡。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一谈到爱心哈，就不敢批评了。保罗会不会批评人？当彼得跟巴拿巴装假的时候，他不惜当面批评他们。我们持守真理啊，不是说今天相信这个啊，昨天相信那个，今天又相信另外一回事情，必须是按照真理所教导的坚固不动摇。那我们怎么持守真理呢？首先你要明白什么是真理，否则你不会也不知道如何坚持。那什么是绝对真理，让我们拼死都要坚决持守的呢？那就像三位一体啊，基督的神人二性啊，比如说我们使徒信经当中所宣告的那个信仰告白的那几条呢，那些都是绝对的真理，是我们要坚决持守的。用爱心说诚实话是在一个合一的大背景下讲的。保罗讲这个特别是要对付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说话的方式，因为这个关系到身体能够成长壮大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在持守真理的时候一定要用爱心。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觉得哪一个肢体他的观念有误啊，我们不能太硬哦，尽量软一点，尽量软一点，用说服的这个口气来劝。或者呢，对方他还是一个属灵的婴孩，或者呢他受到的这个教导还是有限，或者呢他的精力有限，才会有不是很正确或者不是很全面的看法。我们怎么办呢？应该要心存怜悯，要有忍耐的心。另外呢，我们也得检查一下自己啊，我们自己所坚持的那个东西是不是绝对的真理，是不是我只要引用一段圣经就能一心证明我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呢？除非是绝对真理。基督徒之间还有各个宗派之间啊，常常为着该持守哪些信仰发生争论，甚至呢纷争分裂对身体的伤害很大，受伤之深啊难以愈合。 其实分裂教会的许多争论呢，都不是跟绝对真理有关，都是属于非基要的一些真理。那么为了不要让这一类事情发生呢，初期教会有一个很知名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在基要的事情上合一，在非基要的事情上存异，在一切事情上有爱心。那关键是怎么来分辨基要和非基要的事情呢？什么是基要真理呢？基要真理就是没有它就不是基督教了，这就是基要真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三位一体、三章二性啊，使徒信经所宣告的那些。那么非基要真理是什么呢？比如说哈，有的教会他承认婴儿洗礼，那有的教会他就不承认，那有的教会他认为哎有千禧年，千禧年还分前千还有后千，还有的教会呢就不承认有千禧年，那有的教会呢他设立女长老，那有的教会呢他就不设立女长老，这些都属于非基要真理。还有圣餐，我应邀去到一些不同的教会哈、啊、去讲道，有时候呢就会被要求去主持圣餐。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啊、有的教会他来领圣餐是全家一起，大人小孩包括抱在怀里的 baby 都来领圣餐，那这是一个承认婴孩洗礼的教会，我要不要主持圣餐？有的教会呢是不用洗礼你就可以来领圣餐，只要你自己觉得你是真心相信的，你就是没有洗礼你也来领圣餐。那这些观念都跟我的观念不一样啊，那我怎么办呢？我要不要做呢？我既然是去人家的教会服侍，我就要尊重人家的传统，我只好保留我自己的观念，但是我照样可以服侍这个教会啊，我照样可以服侍啊。唐崇荣牧师说过一句话，如果你把相对的真理绝对化了，那么就把很多的弟兄姐妹当做你的敌人了。反过来，如果你把绝对的真理相对化了话，那么你就把很多敌人当做弟兄姐妹了。很有道理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有一个神学家叫尼布尔，他有一个很著名的祷告，我读给大家哈。神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宁静的心，去接受不能改变的事，赐给我们勇气去改变能改变的事，赐给我们智慧去分辨这两者。有人呢就把它略加修改成了这样一句祷告啊，也愿这个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啊。神啊，在次要的事上求你赐给我们宽广的心胸，在基要的事上赐给我们坚守的勇气，赐给我们智慧去分辨这两者。前天在我们教会啊，有篮球比赛的颁奖典礼，来了不少社区的朋友啊，其乐融融啊，很成功很圆满。我们教会租用那个运动场啊，已经七年了，有没有？是不是七年啊？在那打篮球哈、啊，七年了。有的朋友从第一天就在那里打篮球，打了七年，却是在上个星期五第一次来到教会。是篮球把我们跟社区的朋友们联系起来，也是借着篮球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也把我们教会呢带到社区里面。哎呀，整个晚上啊，我的心啊都好感慨。我感慨什么呢？感慨我们教会长大了。不是说我们人数多少哈、啊，那个长大的感觉是什么？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看父亲节的那个影片，看到弟兄们跟孩子们，啊，回家以后我问明远说：“哎，你什么感受啊？”他说：“哎呀，孩子长大了。”哎，就是那个感觉啊，那个感慨哈、啊，我看到我们能在这个讲台上来进行篮球比赛的颁奖。我心里的感受就是，哎呀，我们教会长大了，我们再也不会为着属灵还是属事吵架了。十年以前，我们吵架呀， 我们在春节晚会的这个节目到底是唱属灵的歌曲还是唱属世的歌曲，我们闹过纷争啊，我们中了撒旦的计谋，在非基要真理的事情上我们两派固执己见，彼此都受到伤害。如今我们长大了，我们再也不会这样了。这一对父子啊，从第一天开始就在我们租的那个篮球场上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打篮球，七年以后第一次，孩子也长大了，爸爸带着儿子第一次走进了教会。这是一位获奖的球员，他来发表他的感言啊，他也是第一次走进教会。他在发言中说呀，我都仔细听他们的发言，他说他很喜欢打篮球，这是一个同性别同年龄人的一个运动。过去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打篮球啊，都是不让小孩子进来的，但是这一次教会的篮球比赛却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是男女老少一起打。在一个队伍当中啊，有中年的大叔啊，有青年啊，有青少年啊，还有女生啊，哎呦，大家一起打，打得那么团结，配合得那么好，哎呀，让他十分惊讶，就没有看到这样的。哦，我一听到这个，我一下我心里面我都叫起来了，哇，我说这不就是教会的写照吗？教会的合一好像就像这个篮球的队伍一样啊，虽然队员这么的不同，但是在这个队伍里面就为着一个同样一个目标，这目标是什么？进球啊，要赢啊，进球啊，就成为一了。我去看了第四场啊，第四场是一个表演赛，我看到大家哈，就打的，他们在打配合的时候啊，就是他们只看衣服的颜色，就是白的跟黑的，他们只看衣服的颜色，他们那个就是大家都在跑，动作都很快，是没有办法思考的，全部都是反应，就是凭着反应来打球。哎，我拿着球了，能投我就投，投不了我看谁的位置好，我就把球传给他，让他投，目标就是进球啊。教会的合一啊，难道不是这样吗？教会我们弟兄姐妹这么的不一样啊，这么的不同，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同一的元首基督啊，所以我们就能成为一了。也只有合一，我们才可以遵行大使命啊。这个篮球比赛啊，有的同工说呢，哎，这就是我们建造家庭的啊一个结果啊。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的感受是什么？这样的篮球活动啊，我们还要继续的。我们怎么做呢？交给有恩赐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来办，交给谁就听谁的，按照他的风格来办。我们其他人呢，就相信他们，支持他们，成全他们，最终让教会得着建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让我们靠着他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罪得赦免，有永恒的生命。神啊，谢谢你给我们教会，谢谢你赐给我们恩赐，安排我们每个人都进入到身体里面，让我们可以服侍彼此，可以成为肢体。神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合一的本质，谢谢你让我们不一样，就算我们不一样，我们还能靠着你能够维持合一。神啊，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侍奉岗位，都能够忠于自己的呼召。神啊，帮助我们能够在爱里面来持守真理。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说诚实话，还能够维持彼此相爱。帮助我们建立合你心意的教会。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